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和妻子证实法的经历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。伟大的师尊好，全体同修们好。光阴似箭，在师尊的呵护下，我在大法中已经走过了十几个春秋。回想这么多年的修炼历程，真是感慨万千。妻子在邪恶的劳教所被迫害致死，今天借同修的笔在此向伟大的师尊汇报，同时也证实大法的威德。第一部分，喜得大法。1997年底，妻子拿着一本书在看，她说这本书非常好，建议我看一下。我在各种观念的障碍下一直没有引起重视，后来发现书的前页有一张作者的相片，感到很亲切。出于好奇，我赶紧从妻子手中拿过书来，感觉到相片中的那个人好熟悉，但一下子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仔细端详了好几分钟后，才慢慢的想起来，是在梦中见过。妻子说我与大法有缘，赶紧念书给我听，书中的法理一下子打进了我的脑海，我感到非常的震惊。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理，我知道这就是修炼之理，因为从小就听过很多修炼故事，有入道之心，所以很快就走上了修炼大法之路。修炼前我有四种病症：腰痛、多年的胃病、头晕目眩、小便经常疼痛，有时拉出来都是像米汤水一样的白色液体。得法三个月后，一切病痛全部消失。因为没有文化，只认识很少字，得法一年以后，转法轮上的字都能认识了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力，使我更加坚信大法，也坚定了修炼。第二部分，迫害中坚信大法不动摇。1999年7月，邪党利用电台、电视台、报纸疯狂造谣污蔑大法，亲朋好友都来劝我们放弃修炼，我俩一直没有动心。在迫害前，我就把师父《精进要旨》中大曝光为谁而存在等经文背得很熟，我也知道修炼会有考验和磨难，在法中师父早就讲给了我们。后来乡政府把全乡的所有大法弟子都叫去办洗脑班，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写所谓的不练功的保证书。乡政法委书记拍着桌子气势汹汹地说，上面领导把这次当成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，你们必须无条件地放弃修炼。会堂里鸦雀无声，恐怖的气氛霎时笼罩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在那种红色恐怖的环境下，妻子以一位大法弟子的风貌在桌子上盘腿打坐，十几个乡干部瞪着眼睛看了他一会儿，见他神态庄严，屹立在那一动不动，大有生死置之度外之势，所以谁也没敢去动他。当政法委书记讲话结束后，我赶紧站起来对他们说，我们修炼是合法的，是按大法的最高标准真善忍修炼做好人，对家庭对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，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。我以前有四种病，练功几个月后一切病痛都消失了。当时给他们讲了半个多小时大法的真相，最后我说，人类的修炼就一直存在的，信仰是天经地义的，只是每个时期的修炼方式不一样，我不会放弃修炼，信仰无罪。当讲完这些的时候，他们都笑了，整个会堂的恐怖与压抑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了。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所以放下了怕心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其实在常人中讲真相也是这样，不管他持什么态度，你们都是抱着一个慈悲的心对他，他心灵的深处，他生命中明白的一面都懂。如果你们敷衍了事，甚至于被常人心带动了，那一定不会收到好效果的。最后邪恶政法委书记笑着冲我说，你在家练可以，万一被别人看到了，你就说你是在健身。那一次我们夫妻俩既没有签字，也没有交出师父的法相和大法书籍， 我知道这是师父加持了弟子的正念和智慧，才使我们从那个最严酷的环境中堂堂正正地走了过来。第三部分，心态纯念正，邪恶不敢进门。自邪恶疯狂迫害大法以来，师父的法相一直挂在我们家客厅里，没有取下来过。妻子在师父法相面前发过这样的愿，弟子一定要兼修大法到底，弟子要用生命去证实法，要用生命去保护师父的法相。当时在最邪恶的环境下，乡政府邪党之徒经常没完没了地到全乡大法弟子家骚扰和非法搜查。由于我们走得正，邪恶一直没来过我家。有一天，一个跟我弟弟非常要好的书记打电话告诉说，上面已经把我们夫妻俩作为重点搜查对象，就这两天要到我家来，要我们在家多注意。我跟妻子交流后悟到了，这是对我们的考验，看我们的心怎么动，只要把心摆正，邪恶就一定不敢来。于是我们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。几天过去了，他们果然没有来。这真是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的，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。为了证实大法清白，妻子于2000年2月进京上访，回来后在看守所非法关押50多天。妻子回家后不久，乡政府邪恶之徒闯进我家骚扰。当时我正在田里干活，忽然隐隐有一种不祥的感觉，我知道这不是偶然的，赶紧往家赶。一进门就看到邪恶之徒正在抢妻子手中的大法书，见我回来，他们要我教大法书，我坚决不配合，他们就打电话报了派出所。妻子见情况不妙，赶紧抱着师父的法相和大法书往外跑，他们紧追不舍，我张开双手紧紧地挡在门口，他们绕门而过。妻子见他们追上来了，赶紧抱着书和法相扑倒在地。我和妻子当时都谨记着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大曝光》中的教诲，什么是修？你说好，我说好，大家都说好，那能看出人心吗？就是要在关键时刻看人心怎么样。有些心不去，连佛都敢出卖的，这是小问题吗？有人怕，怕什么？弟子们呐，你们不是听我讲过，一个人修成罗汉时，心里产生怕的念头而掉下来了吗？什么常人之心都得去呀。我们放下怕心，半个小时左右，派出所的人员到了，他们采取伪善方式说，你们一个人学，我们工作还好办一点，两个人都学，我们就不好办了。我说，这是不行的，我们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坚定》中说了，修乃自身之事，无人可代之。况且我们是按大法的标准真善忍修炼，对国家、社会、家庭有百利而无一害，大法书和法相我们是不能教的。他们说，那你们俩陪我们一起到乡政府去一趟，你们讲赢了，大法书和法相就归你们，你们没有讲赢，书和相就归我们。我和妻子不约而同地说，可以。当时我们心里想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什么也不怕。到乡政府后，派出所将妻子一人关在一间房子里，妻子一直抱着大法书和法相没有放手。他们将我带到另一间办公室说，如果你们不交出大法书和法相，那就要送看守所。我当时想起了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位置》中说的，一个修炼的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无法承受的，所以在历史上能修成圆满的才寥寥无几。人就是人，关键时刻是很难放下人的观念的，但却总要找一些借口来说服自己。然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，以致一切常人的思想。对照法想，是到了该彻底放下人的观念的时候了。只要能放下一切人心，坚定地维护法，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因为修炼就是修人的心。我跟他们说，送看守所可以，书和法相是不能教的，功也一定要练下去的。他们当时就打电话给县公安局，当时就把我们带到看守所。我和妻子念很正，看守所不收我们，当地派出所人员无计可施，只好离开了。乡政府的人对我说，你回家吧，不关你了，你妻子还得留在这里。当时妻子正好一个人待在另一间房里，我趁机将这个情况告诉了他， 他觉得机会到了，把抱在胸前的书和法相递给了我，要我赶紧带回家。我当时没有那么强的正念，产生了怕心。妻子鼓励我说，怕什么，师父时刻在我们身边，只要你做的事是正的，师父就会加持你。我的心态慢慢平稳下来，赶紧拿着师父的法相和大法书，在师父的呵护下堂堂正正地走出了乡政府大门。在路上我的心无比的激动，我知道这是因为我和妻子一直保持着对师父与大法那颗坚定的心，所以师父就帮了我们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第四部分，兑现誓约救众生。为了正式大法，妻子于2000年10月再次进京上访，回来后被邪党当局非法批一年半劳教，并劫持到劳教后继续迫害。在黑窝，由于他坚持不放弃对真善人宇宙大法的信仰，不配合邪恶，于2002年10月被劳教所扼颈迫害致死。对妻子的猝然离去，我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悲痛与灰心。我明白等待他的将是最美好的一切，妻子对法那无比正信的事迹一直在激励着我在神的路上不断精进。他虽然已离我而去，但使我在做好三件事上更加努力精进。为了清除毒害，大面积救度众生，我一般是在晚上12点发完正念以后才出去发放真相资料，一直做到早上5-6点才回家。每次发放真相资料时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同时发出纯正的正念，大法弟子所到空间场范围之内，一切破坏大法的邪恶生命因素全部解体，让世人看到资料后明白真相，得到救度。所以每次都很顺利，一晚上要走40-50里路，一点都不感到累。我谨记师父在《红营二正念正行》中说的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住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从邪恶迫害开始到现在，无论是在什么场合什么地方，我都是堂堂正正给人讲真相，收到的效果很好。一次我到乡政府讲真相，邪党政法委书记说，我们通过几次调查发现你们大多数都是好人，只是你们的上访是错误的。我毫不犹豫地说，上访是对的，因为上访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，国家设了信访办，就是让公民去上访反映情况的。因为法轮大法是正法，修炼大法的人群都是受益于大法，有的修炼后使他们重获新生，所以才有人敢站出来维护和证实，所以他们的良心使他们站出来维护大法，这是做人的准则，也是法律赋予信仰自由的权利，你说对不对？他说，我们站的角度不同，我要是站在你的角度，我也会这么说。他还说，如果我们国家人人都学真善人，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敌人发动战争打我们怎么办？我说，我们师父在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中说，如解此忧，则必修德于天下方可治本，臣若不思而国不服，民若以修身养德为重，正民自述其心，则举国安定，民心所向，江山稳固，而外患自惧之，天下太平也，此为圣人之所为。我还告诉他，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还教导我们，人人都有一份工作，而且还要干好工作。如果你是一名警察，那就应该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。如果我是一名士兵，国家培养我就是为了保卫祖国，如果上级分配我一个任务，那我就一定要去完成，因为那是我的职责。我们师父教我们不能为了个人的利益去争去斗，这与国家大事不一样。他听后说，说得很有道理，也就没说什么了。一天，很多人在一起议论天安门自焚事件，我正好从那经过，我就过去向他们澄清事实，说这是假的，是江魔头和罗干一起策划而导演的戏，目的是为了挑动世人对法轮功的仇恨，愚弄世人。他们听了后难以置信， 当时就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智慧，突然有了思路，跟他们说，解放战争的戏到现在已经拍过多少次了，那些演员都是一个个鲜血直流，这些人是不是都失去了生命？他们听后都感到惊讶，障碍一下子消除了，连声说，是的是的，上面要演出这场栽赃构陷法轮功的戏太容易了。有一次伯父家办丧事，我去帮忙，当时院子里的人特别多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众生得救的一个好机会，于是赶紧跟他们讲真相，做三退。我就给他们讲师父在国内外弘传大法的情况，政府怎样迫害大法的过程，我修炼大法后身体的改变，20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舍弃一切修炼成佛的过程，讲了人生命的来源去向以及因果报应的关系。他们一直在静静地听着，仿佛置身于古老的童话之中。当我讲完之后，他们好久才回过神来说，你讲得太好了，你没有什么文化还能讲出这么好的东西，要是你还能读点书，你会成为一个博士。那一晚我心态非常平静，智慧也因此源源不断。那一晚很多人明白了真相，有的人还主动找我索取大法真相资料和光盘。第五部分，只要信师信法，大法无所不能。2002年5月份，我们本区第一次大面积发放了真相资料，大大的震慑了邪恶，邪恶开始气焰嚣张地对大法弟子进行非法大搜查。一天下午，我正在学师父的经文北美巡回讲法，小侄女急急忙忙跑过来告诉我，伯伯，快把东西藏起来，警察来了。我想到这是慈悲的师尊安排小侄女来提醒我，这次他们是做了充分准备的，是把我作为重点迫害对象，还特意办了一个所谓的搜查证。一进门他们就翻箱倒柜非法搜查，当时我家里资料特别多，有3个地方有大量资料是刚刚从外地接来的，我立即请师父加持，并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，我这个空间场是个正念场，任何邪恶生命都不能进入，在我的空间场范围之内的任何邪恶生命都摸不着看不到资料，这些真相资料是要救度众生的，求师父的法身护法神保护。我还有修好的神的一面，世间只有神管人，没有人管神。发正念的时候思想非常纯净，感到身体轻飘飘的，似乎整个身体遁入了另外空间。我家里有一间空房，楼角上面系了一箩筐的大法资料，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到。邪恶一进门，我就发出强大一念，不允许邪恶抬头，当时一念就定住了，他们始终没有抬头。他们在屋里屋外后面的山上翻来覆去的非法搜查了大约半个多小时，除了搜到几盒烂了的练功磁带外，其他什么都没有搜到。那一次我深深地体会到，只要信师信法就无所不能。第六部分，正念否定旧势力变换方式的迫害。2004年的一天，我们家里的日常用品丢了10几件，这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，因为我没有经济来源，生活较清贫。我想到大法弟子的东西是不应该丢的，这样的事情出现有自己修炼中的漏，也有旧势力的干扰，是旧势力钻空子迫害。于是我请师父加持，我修炼中有漏有执着，我会在大法中归正，否定旧势力给我制造障碍，我要找回物品。后来我有事到一年轻人家里去，无意中发现了我的家用品在他那摆着，我善意地告诉那位年轻人，这些物品是我的，你可能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吧，请你还给我。当天晚上那个年轻人跑来向我赔礼道歉，并把物品还给了我，还打算补我一部分钱，我拒绝了，跟他说，你以后不要参与此类事，这样对你的名声不好，你在人家心里失去信誉，你要归正你的行为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保密。年轻人非常的感激。还有一次，我家的另一件值200元的物件被人偷走了，后来我发现了线索，当时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决定应该去，我觉得纵容坏人干坏事，这样对他本人和我都不好。那个拿我东西的人开始不接受，后来我用大法的标准来善意地劝导他，使他明白了做人的道理，他把东西还给了我，并认识到自己做错了，他的家人对我非常感谢， 我想这个生命从此以后知道怎么样去做人了，我的东西人家也没有再拿过了。第七部分，放下亲情的执着，做到正念正行。2009年，由于我家里建房子，儿子结婚，耽误了很多学法和发正念的时间，以致被邪恶钻空子。表面上的原因，一同修被绑架，说出了我的名字，实际上是自己在修炼中的漏洞促成的。我被劫持到看守所，并非法劳教一年。在劳教所里，我非常思念我的几个儿女，不知道他们在外要为我承受多大的痛苦。他们的妈妈被迫害致死，为了这个事，他们已经承受了很多。现在我又被非法判刑，他们在外面肯定着急和担心。因为我执着于亲情，致使劳教所的恶警指使犯人整我，不断地逼我转化，我坚决不配合。后来他们就用亲情来要挟我，说如果我不配合，就不允许家人接见。我当时非常思念自己的亲人，盼望能与儿女早点团圆。在强烈执着心的驱使下，渐渐丧失了正念，有意无意与邪恶妥协了，在他们写的三书上签了字。后来恶警还要我到会上发言，说见我没文化，只要说一句与法轮功决裂就可以了，并煽动儿子劝我，我没有配合。后来的几个月时间，我与同修接触的比较多，才深深地发现自己所做的完全是错误的，感到非常痛悔。我觉得应该突破这个死关，于是找一个机会跑到办公室对恶警说，以前犯人帮我写的三书作废，我不怕家教，那不是我的真心话。当时恶警感到很震惊，面色变得非常惨淡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我心态很正，邪恶一直没敢动我。快出狱的前几天，恶警要我在改教书上签字，上面有认罪悔罪的内容。我想自己是修正法的，没罪，拒绝签字。恶警跟我儿子说，如果你父亲不签字，那就要家教，明年正月份出不去了，你们也不能团圆，并煽动儿子。儿子在我面前嚎啕大哭，爸，你不签字，明年正月份你就回不来了，那我也不想要这个家了，妈就是因为不签字加了教，最后被迫害致死的。他对此非常痛心与害怕，越哭越厉害。我知道这是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利用亲情来动摇我，我一定要突破它，不能被亲情所毁。我镇定地跟儿子说，你不要为我担心，我承受的只是一瞬间。儿子见实在动不了我的心，只好伤心地走了。出狱当天我没有签字，堂堂正正从劳教所回家。当我彻底放弃了对亲情执着的心及怕心，心性提高上来了，师父就帮了我。感谢师尊让我体悟法理，从亲情中走出来，相信我在师父的正法洪流中会荡尽和洗涤一切不正的因素，在正法最后的时间里，以更加纯净的心态救度众生，做好三件事来兑现自己的史前宏愿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青莲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一名老弟子，在外地工作退休，因父母80多岁了，年老多病，3年前回到家乡居住，看到当地有一些项目一直没有形成整体，直接影响对众生的救度，需要有人担起协调的责任，后来我加入了协调。下面是我的一些修炼体会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整体配合营救同修。去年9月的一天上午，我第三位老同修相约去60里外的临县发资料。上午10点时，大部分真相资料已发出去，但还有少部分没发完。 AB 两个同修商量把剩下的资料发完再回去，他们和西同修约好完事后在某地会面。两位同修发完资料，把随身携带的真相小粘贴顺手贴了一张， 谁知被不法巡警发现，就把两同修绑架到当地派出所。西同修在约会地点久等不见两同修露面，就在原地发正念解体邪恶，加持同修，后来只好在下午五点返回本市。西同修回来告诉我此事，我想到师父的正法进程接近尾声，讲真相救度众生需要人手，我想到了师父讲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，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，还想到师父说的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见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我觉得迫害同修就是迫害我们自己，深深地感到我们有营救同修闯出黑窝的责任。我告诉西同修立即整体行动营救黑壁两位同修，我们分别通知了两位同修的家人转移大法书籍和资料，又告知本地同修迅速行动，整体配合，加大密度发正念，加持被绑架的同修正念正行闯出魔窟，全盘否定一切旧势力的邪恶安排。两位同修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，不配合邪恶，不报姓名，只管向在场人员讲真相发正念，同时找自己的漏。恶警当晚把两位同修劫持到县看守所， B 同修出现高血压症状，两位同修在黑窝里没有一点惧怕，并互相配合发正念劝三退，对不明真相的犯人劝退近十人。警察在检查 A 同修的衣袋时看到了一张通讯卡，查到了该同修的地址和姓名。第二天上午，恶警闯到本市，伙同本地610非法抄了 A 同修的家，给家人留了张非法拘留证就走了。第二天上午，我想找到两位同修的下落，通过114电话查询台获得镇派出所电话号码，我当即打通电话，和平理性地与值班警察通话，得知两位同修被关在看守所。我说我是 B 同修的朋友，他家人担心他年事已高，又是高血压，怕出事，很想见他，更希望你们放了他们。那个警察说，那你们赶快坐车到派出所来，我们一起把这个事处理了，把人这样关起来也不是办法啊。我放下电话，心里十分清楚应该尽快营救同修，决定立即向 AB 同修的家人讲大法真相，同时告诉他们法轮功没有触犯任何国家法律法规，更没有参与政治。家人明白真相后同意去派出所要人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同意了 B 同修家人的意见，第二天再去某某镇派出所。由于师尊早有安排，第二天同修家人去了后几乎没费什么口舌，当地县公安局就签字放人，同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同修也得到了释放证。当晚七点钟左右，两位同修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回到了家中。通过这次对同修的成功营救，我们体会到无论遇到任何磨难，只要我们坚信师尊，坚信大法，一切都是师尊说了算。这是我市第一次成功营救被绑架的同修，使他们第二天就顺利回家的一次整体行动。在近一年内，我协调营救小组配合同修进行了6次营救行动，成功地救出了8位同修。我们悟到，这正是师尊的正法进程推到了这一步，在邪恶被清理的所剩极少的情况下出现的可喜局面。同修们再次见证了大法的伟大殊胜，体现了大法弟子正念足，展现的是大法的法理法力和整体的力量。师尊无时无刻不在呵护着大法弟子。第二部分，集中向车族发真相资料，警察收到了。我知道本地区做手机项目的同修较多，当然这并不是坏事，但我去年听当地一位协调同修讲过，原来当地的资料点每周要做上千份资料，但后来做手机项目的同修多起来，再加之去年我弟发生了几起发真相资料被人恶告遭绑架的事件，现在资料需求量越来越少，减少到每周只要几十份的量。我当时听了非常震惊，真相资料前后需求量的差异太大了。做手机项目能更多救人当然是好事，但我们若有依赖某一种方式的心，会用这种方式掩盖了我们其他的人心，如觉得手机项目比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和神运光盘危险性少，这些不易察觉的人心就容易被邪恶找到破坏的借口，给我们这个项目的本身造成难度。而且讲真相救众生应该是多种方式的，可以互补，达到救度更多众生的最佳效果。 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加大力度发真相资料这个问题。在去年年底，全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贺伟大的师父新年快乐的贺词贺卡很多，其中我弟同修发表的也不少，而且在贺词中都表示在新的一年里做好三件事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完成史前誓约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。我看后很感动，我想协调此事，将同修们的决心变成实际行动，推进本市发真相资料的工作。我观察，现在城市里有小轿车的人较多，大多数是中青年人，这些人有事业，工作很繁忙，平时大法弟子讲真相不容易遇上。本市属于中等城市，私人小车至少有几万辆，傍晚下班后停放在小区内或街道两旁、餐馆外。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，不能忽视这个群体，车族就是有私人小车的人。本市同修从今年元月份开始加快讲真相力度，我和几位同修商量，并把本地每个学法小组抽了一部分同修在一起切磋。我以法为师，讲了这次向车族发送真相资料的重要性，要求各小组分头做，我负责需要的资料和包装，做到有的放矢。全市同修每周两天晚上向车族们发送真相资料，成立南北两个小组。真相内容主要是明慧网发表的真相小册子、期刊、评论员文章、基本真相、活摘器官、给公检法人员的一封信等，配上收集的本市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遭恶报几十例，都是明慧网发表过的，以及世人相信大法好得福报的事例，编辑成单页，同时配上一份发送。真相资料内容每月更新一次，真相资料统一装进信封，每个信封上打印一段送福短语，如朋友您好啊，福到您家，万年不遇的机缘，明真相得福报，莫失机缘，关心您的朋友。把福字放大一点，福字为红色，很醒目。如遇天气要下雨时，每个信封套上塑料密封袋，把信放在车前挡风玻璃上，最好插入雨刮器下，不容易掉下来。据观察，世人收到都很珍惜，慎重地放进衣袋才开车离开。偶尔也有不要的丢掉，我们看见就捡起来，向内找自己，摆正心态，重新包装资料再发送。这样一来，当地资料点每周要做2000多份资料才能满足需求量。通过资料点同修们的努力，整体配合，四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向全市车族们发送真相资料3遍，让这一部分众生有充分了解真相的机会，为他们以后选择光明的未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，反馈的效果很好。在两个月前的一天清晨，一同修外出发真相资料时被人恶告，开始警察不愿意出警，此人连打3次电话，警察才来把一同修带到派出所。警察不问一同修什么，拿了同修带的真相资料认真看起来。看完资料后，一警察说，法轮功说得好啊。他们对一同修说，你到拘留所住10天，后来又通知一同修的妹妹，10天后到拘留所接人，你不用再找人了。同修们都为一同修发正念，一同修在拘留所里坚持练功背法，犯人报告给狱警，狱警不理睬。原来这个狱警的车上收到过我们的真相资料，他告诉一同修，你去给犯人上课，教他们怎么做好人。最后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在同修们正念加持下，一同修10天后如期回到了家中。我们向车族发送真相资料的工作暂告一段落后，又全面转向对市区居民楼发送资料，资料点工作量更大了，需要资料量更多了。通过向车族、向市区居民楼发送资料，我们体会到协调是大法觉者的责任，时时以法为师，以法为大，想的是师父所要的，想的是众生。第三部分，协调不是修别人，而是踏实修自己。为尽快在我地形成整体，做好讲真相的各个项目，有时协调同修之间要沟通，找到做相关项目的同修一起学法交流，共同提高。因发觉前段时间向车族发送真相资料时有事需要改进，我就找主要协调同修 A 商量，打算找时间组织参与的同修一起学法交流。没想到 A 同修在学法小组上十分生气，坚决反对。这时我脑中突然出现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话，真正修炼 就得向心去修，向内去修，向内去找，没有向外去找的。我冷静下来，向内找自己，我首先挖出自己隐蔽很深的责怪埋怨同修的心、争斗心、证实自我的心、显示心、求名的心的表现，我放下这些执着心，去掉它，这时感到身心很轻松。第二天 A 同修对我说，昨天他有不对之处，真诚地向我表示歉意，这样大家都向内找，矛盾解决了，间隔消除了，整体融洽了。我体会到，协调不是修别人、管别人、叫别人怎么做，而是踏踏实实修自己，实实在在做该做的事，这样整体的力量就更强大。第四部分，清除邪恶专栏，也要让相关人员得救。两年多前，本市各街道、社区、乡镇时常出现邪党诽谤大法的邪恶专栏，或街面上悬挂的大型邪标，毒害着众生。我们是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法徒，一切邪恶的东西是不允许存在的。既然出现了，我们就有责任想办法清除。我与几位同修学法交流，达成共识，必须立即清除本市范围内所有各种邪恶专栏、邪标。我们分两步进行，一是查清市区范围有多少邪标、专栏，在什么位置，二是根据邪标的大小，采用不同方式清除。我们很快查清了本市街道、社区都有邪恶专栏、邪标，有的很长很长，悬挂在十字路口上空，旁边还有摄像头。这样的邪标连乡镇上都有，数量多，范围广。同修们一起学法，提高认识，去掉怕心，决心尽快将这些邪恶的东西清除掉。整体配合，准备好所用工具和材料，大型的邪标由项目小组几个同修一起做，小型的有两个同修配合做，提前大家一起发正念，请师父加持，告诉其他同修也帮助发正念。经过一段时间整体配合，市区各街道所有邪恶专栏、邪标都清除干净了。较远的乡镇租车前往，选择时机将邪标、邪恶专栏也全部清除干净，不留后患。可是没过多久，遇上所谓的敏感日，各地邪标、专栏又出现了。我们一起学法交流，向内找自己，发觉做这件事还有不足之处。大法弟子主要是救度众生，清除邪标的过程就是救度那些被邪恶利用的各社区的工作人员，让他们明白真相，不要对大法犯罪，得到救度。同修们收集各街道、社区工作人员的姓名、地址、电话号码，写真相信的同修们及时向他们寄去真相信，做手机项目的同修给他们打真相电话。经过我们持之以恒的做，各街道、社区明白大法真相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，各地邪恶专栏、邪标越来越少。从今年元旦至今，本地区没有再出现邪恶专栏、邪标了。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体会到，清除邪标专栏的过程就是救度众生的过程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，在正实法中协调一致，法力会很大。我弟能有今天初具规模救人的形式和坚不可摧的整体，离不开师尊的慈悲呵护和同修的无私帮助与密切配合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，值千金值万金，我们会在这个值千金值万金的最后时期，在实修中使自己真正成熟起来，完成史前大愿，向师尊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。所悟有限，不当之处请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在煤矿讲真相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有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受，讲真相，有的人无论怎么讲都不三退，告诉他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常念得福报， 人家也不表态，此时我的心就会非常难过，感受最深的就是自己法没学好，打动不了别人的微观深处，或者是当时忘了发正念，再或者是自己真的慈悲心不够，没有融化钢铁般的善心。看着世人远去的背影，我真的很难受与长叹，不知这人是否还有机缘。作为个人修炼，摆在我面前的路只有实修，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，我把本县城的每个人，无论怎样的方言、衣着、举止、风俗，我就把他们当成我的自家人。我的内心真的希望本县的人一个不落的都能得到大法救度，我深爱着这里的人民众生，我甚至希望他们都留下吧，一个也不要淘汰，我尽一切办法去救他们。第一部分，煤矿讲真相。我在县城打工或者回村里居住，县委、县政府、610人员、国安人员、乡里乡村的人干扰我没完没了，对每班人我都讲真相，问他们大法好不好，他们都说好，好就自己在家练吧，甭发资料。完后就是强迫我写什么认识、什么三书、什么材料，不厌其烦。2005年3月，我搬家到100里远的深山煤矿下井打工，就是临时工。第一天，郭副矿长就来我的家里吃饭，我的亲友已经和他介绍过我练法轮功，他边吃饭边说，法轮功来我们某某煤矿，不定会宣传到什么程度，这个法轮功太厉害了，国家都管不了，我们有啥办法？他笑着说。我说，你就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全家平安。看看看，马上就迷惑人了，非把你开除不可。众人都笑，我也笑。上班没几天，矿领导班子、管理员、会计出纳、安检、瓦检都知道了我练法轮功。主要一点就是郭副矿长一见到我就说，法轮功来了，讲讲法轮功。人们友好地说，讲一讲，讲一讲。我就讲共产党的三反五反、反右、文化大革命、六四杀学生、迫害法轮功。我说，共产党说三年自然灾害没死人，谁信呢？我们广大的农村天地山川都可以种白菜，可是村干部连院子里种一棵白菜都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给拔了，不让种，活活把人饿死，要不然我们广大的农村怎么会饿死人呢？生产矿长说，连鱼皮树都扒光了，吃不饱没力气。有的人说，我们村三毛腿人就活活饿死了，七嘴八舌，大家都议论共产党的恶劣历史，直到伙房的大师傅叫吃饭为止。矿工大多数是四川、湖北、云南、陕西人，工作不到3个月全都认识了，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，都叫我法轮功，好像我的名字就是法轮功。我和他们人人都讲法轮大法好，讲真相，三退保平安，一次讲不通，二次讲，反正有的是时间。全矿上百号人大都认同大法好，气氛和谐。感慨最深的是在井下拉煤，我们用三轮车从矿底工作面往煤库拉煤，煤库下面有皮带再传送到厂上，如果停电了，煤库的煤满了，大伙就把三轮车熄火了，等来电。我有一次在离煤库很远的地方，远远听见代班矿长叫我的名字，我问矿长干什么，走到煤库，矿长把我的胳膊一拉，并且把每个工人都叫到煤库。到煤库一看，煤矿安检、瓦检、安全员、输送人员、记录工人，好多好多人，他们手是黑的，脸是黑的，身上是黑的，只有眼睛是白的。矿长讲，大家都不准说话，都听法轮功讲。矿工们都静静的，非常的安静，不说话。我一个人站起来，觉得有点居高临下的感觉，又觉得这是历史的责任与义务，把我推到了讲真相的舞台，那么多人都静静地听我讲共产党的杀人历史，讲大法的美好，讲伟大师父的慈悲救度，讲天安门自焚真相。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么亲切的话语，洪亮的声音，矿工兄弟们真诚的眼睛让我永远记忆如昨天。第二部分，正念。99年7月，中共迫害开始，我与同修们大量的发放真相资料，县城、乡镇、村庄，不管夏天或者是寒冷的冬天，骑摩托车马不停蹄地散发， 希望把真相资料散发到每一村每一个人手里，慢慢的做事心起来了。结果被两次非法关押到县看守所迫害，现在虽然在煤矿打工，消停了一段时间，干扰又起。期间大矿长两次开除我，副矿长不同意。2007年7月1日，矿长开会决定开除我，必须开除法轮功，我的矿还不由我做主。私人煤矿老板很霸道，他不相信真相。副矿长问为什么非得开除一个临时工，矿长说是县里领导的意见。我告诉妻子，妻子不练功但很支持我，我被开除了。我说妻子念很正，为什么开除你？因为练法轮功。不行，练法轮功就不能挣钱了，就饿死，不蒸馒头争口气。你去问问他们讲不讲理。妻说只要你厉害，我比你更厉害。我心想，7月2号上午，我骑车去县公安局找国安大队长，他看过许多真相资料，我们也一直给他讲真相。国安大队长在办公室见到我说，稀罕，找我有啥事？我说我在煤矿下井打工，你让矿长把我开除了，为什么开除我？我犯了什么法律了？国安大队长一脸迷茫说，我真不知道，真没让矿长开除你，我还希望你安心的在煤矿上班，县里还省点心。我说不是你就是公安局长。大队长说不是我们公安局，你去县委办找610主任问问，这也是个事。好吧，我骑车去县政府大楼，上了5楼，到610办公室敲门。610主任开门见到我说，大队长刚给我来电话，具体说说啥事儿。我坐到沙发上说，矿长开除我，说是你们的意思。问国安大队长，他说公安局没有这个规定，可能就是你们县里610的意思，我犯了什么法要开除我？610主任说，我不知道，也没叫矿长开除你，我给你问问到底咋回事。610主任马上给矿长打电话，按的是免提键，说矿长你好，我是县委办副主任，610办公室主任，打扰你几分钟时间，问问为什么开除一个法轮功修炼者。矿长说这是镇书记、镇长、镇人大主任的意思，他们说发现镇里村里的法轮功传单很多，怕出问题。空闲时间我骑摩托车去各个村发资料，全县10多个人大主任家在县城，我在那里讲真相发资料。因为远方的深山镇里只有我一个人，讲真相发资料是我的责任与义务。主任对我说镇里领导的意见。我说主任你得帮助我，不然我的全家喝西北风吗？主任马上打电话到镇长那儿。镇长说这几年发现镇里村里法轮功资料很多，怕出问题，所以通知矿长把他开除了。主任说没有证据不能开除人家。镇长说过几天我找矿长说吧。主任对我说没办法，说这是镇长推脱的话，练法轮功的人也得吃饭呀。我去通知分管煤矿的县长，并且派人到市610办公室问问，一定给你解决，你先回家等等。我说好吧，谢谢主任帮助。应该的，主任说。7月9日，我又去610办公室找主任，主任说副县长答应给你解决，我们去市610了，市里很重视你的工作，马上就会解决。过几天县里开人大会议，到时候我们和镇书记、镇长、镇主任碰个头，矿长也来开会，一定给你解决，你先回去等几天。过了10来天，我又去找610主任讲大法真相，主任很有善心，但对大法不表态。我和镇领导碰过头，他们说和矿长说了，矿长没表态，我们再说说。7月20日，我又去县委找610主任，主任不在，我骑摩托车去镇里办公大楼，开门人问找谁，找书记，不在，镇长，不在，主任，不在。我不信，上2楼3楼书记镇长办公室敲门，都没人在，我只好回家。7月25日，我又去县委大楼找610主任，主任没在办公室，我就到县长办公室找，没人，又去县委书记办公室找，主任正和几个人商量着什么，见到我，主任把我叫到610办公室，说他们都找过矿长了，矿长不同意你上他那打工，说开除是镇里的决定，现在又叫去，他这个矿长出尔反尔，没一点风了。 以后咋领导全矿的生产？私人矿主独立经营，他们镇里也没办法。镇长说，早知道你这么麻烦，还不如不管呢。我心想，大法弟子就这么好欺辱的，想踢走就踢走，足球了。我就找你们，前几年你们找我，现在我就找你们，就和你们耗着，反正我有的是时间。过几天我们一定给你解决。610主任每次都推脱，不说不给解决，但是也解决不了。回家和妻子谈起，妻子哈哈大笑，哈哈，他们哪有时间陪你呀？我也笑。7月30日，我又去找610主任。主任说，县领导正准备和矿长谈话，过几天给你回话。我说，甭谈了，我不去煤矿打工了。主任说，到别处去也行，去哪打工也挣钱。我说，明天我就去北京信访办告他们镇书记、镇长、镇人大主任。国家信访办告不准，我去天安门上城楼。我拉开门扬长而去，刚骑车回到家，610主任来电话了，你明天就去煤矿上班吧。镇发委书记向矿长施压，要也得要，不要也得要。矿长同意了，他能敢不要你吗？我说，谢谢主任。第二天我骑摩托车去100多里地的煤矿上班，到矿上快吃中午饭了，我去了食堂，食堂里副矿长、生产矿长、代班矿长、矿领导都知道我要上班了，他们笑嘻嘻的都问，法轮功又来了，法轮功又来上班了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第三部分，面对面讲真相。2008年协党开奥运会，煤矿从7月停产，工人们都回家了，我也回到县城，买了一辆三轮摩托出租送顾客。这是一个面对面讲真相的机会，既然师父叫我干这一行，我觉得一定行。每个人讲真相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，我也是。有两个女孩坐车，我问去哪儿，去电信。上车后先发正念，清除干扰他们的背后的邪灵。我问，你们是学生吗？大学毕业了。入过党吗？入过团。写入团申请书吗？嗯。那可是誓约，发誓加入共产党的组织，对吗？嗯。我说，可不能发誓，开口有愿，出口有行，自古发誓要应誓。唐宋元明清哪个朝代都有灭亡的时候，共产党灭亡的时候，你不得跟着他倒霉了吗？就像泰坦尼克号，不管你坐上等舱、中等舱、下等舱，它注定要沉没。只有不坐才平安，只有起誓退出党团队才平安。你说呢？嗯，有道理。怎么退呢？只要你真心退，给你起个永平退团就行了。三尺头上有神灵，神知道。行，退了吧，给我妹妹也退了吧。好，给你妹妹起个什么名字呢？我正在想，叫永福吧，永远幸福，姐姐说。我说好，永平永福，平安幸福。俩姐妹笑嘻嘻的。我说，好人一生平安，真诚善良忍让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生平安。行，我又讲天安门自焚真相。到电信门口了，俩姐妹高兴地下车了。在中医院，一个女孩看见我的车，笑嘻嘻地招手上车。我问，到哪儿？公交车站。好吧，我又开始讲真相。你是一个学生吧？在哪念书？女孩笑嘻嘻地不语。入过团吗？可不能入党团队，得退出来，退党团队保平安。您已经给我讲过两次了，这是第三次。哦，我恍然大悟，咋不认识你呢？您不认识我，我认识您。你退了吗？退了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嗯，我不记得他了，人家还记得我，好几次都是这样。我很感慨，大法的真相已经在他们的心里扎了根儿。有几个学生坐车，我开始讲真相。天安门自焚知道不知道？知道，法轮功的人，不是练法轮功的真修弟子，那是共产党找的几个假的人冒充练法轮功的，栽赃污蔑法轮佛法， 天安门自焚的那个王敬东全身都烧糊了，头发还没烧着。学生们哈哈大笑。几个河南的老头老太太在北京站下车，去哪买汽油？北京三环之内没有一家加油站，空中客车给加的油。老头老太太要假装法轮功的人自焚，每人一个可乐瓶拿手中，伸在空中，等空中客车给加油，加满油去天安门自焚。学生们笑得前俯后仰，要不就是中央特批，老头老太太冒充法轮功的人，从河南坐火车到北京，每个人拿一桶汽油上火车，警察都没查，一节车厢都是汽油味，乘警也闻不到查不着，乘客们都跑光了，就剩几个老头老太太特别关照。学生们笑得更厉害，法轮功讲真善忍，做一个好人传遍全世界，那是佛法呀，神佛保佑，常念得福报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是。入过团吗？入过。写过申请书？嗯，那是誓约，得起誓退党团队保平安。咋退呢？真退团吧？嗯。你叫啥？龙龙。还有一个叫啥现在忘了，都退出了团。面对面讲真相，破了人的观念，启发他们的善心，道理能打动人们的心，多数人都认同。但是我的一个亲友咋说也不退，相信真善人好，就是不退党。我是一个大法弟子，广传真相是我的义务与责任，我努力去做好。第四部分结语。从小家境贫寒，兄妹无人，现在四十多岁了，两袖空空，没钱没房。朋友同学们有时在喜宴上相逢，他们和别人说话也扭过脸不和我说话，看不起我，我有时心里很自卑，但是我尽最大的慈悲心抢着和他们说话讲真相，他们嘴里答应着，也不知道真心相信吗？回家真的难受得很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的法，实践中在小住的这段时光岁月中，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努力成就一个大法弟子大善大忍的胸怀，救度世人。有时候我也流泪，在这艰苦艰难的十四年的反迫害中，注视正法的洪流中，我相信将来这是光辉灿烂的一页，因为我们曾经跟随着师父一起走过。
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